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我们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那来到这个系列呢，现在我们大概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公元四世纪呢，是一个整个基督宗教的分水岭啊，因为呢，基督教呢就由一个的被逼迫的宗教呢，就由君士坦丁大帝呢，就将它变为一个可以被罗马容纳的宗教，也慢慢呢被不同的凯撒呢接纳，它成为罗马的国教。那今天呢要介绍的一位的教会的领袖呢，他是学而优则仕的一位的伟大的主教，是安波罗修，也是奥古斯丁的老师啊。他是意大利人，他在一个罗马的基督教家庭出生，他的爸爸是当官的。那传说呢，在安波罗修还是婴孩的时候呢，有一群的蜜蜂缠绕他，然后呢还留了一滴的蜂蜜。那他的爸爸就相信呢，这个孩子呢将来呢就会有好像泡过蜜糖一样的舌头，看到呢他未来呢就是从事演讲的。由于安波罗修呢本来就是官二代，所以呢他就有这个受教育的机会，最终呢他也子承父业，成为了米兰的执政官员。对了，刚才还没说呢，他是什么年代的人？他是公元339年到397年的人。在公元呢374年，就是安波罗修35岁的时候呢，他是米兰的官员嘛，也是米兰的长官。当时的教会呢，亚流派跟亚他拿修派呢争论的好厉害。那米兰的主教呢，当时是亚流派的，但是374年他死了。那安波罗修呢作为这个执政官，就是市长了哈，为了避免那些争执啊，他就去看一看那些主教的选举到底选个什么派别的人出来，哎，最好呢就把这个麻烦呢就消灭于无形了。那在他演讲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孩子大叫，安波罗修当主教，然后呢大家就呜、哦、安波罗修当主教，那样起哄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安波罗修呢当市长当得挺不错的哈，亚流派也服他，但是当时安波罗修还是市长呢，没理由当主教啊，对不对？还有最特别的就是他刚刚才信耶稣，是初信的，还没有受洗。那你看呢，那个年代就是这么特别啊，还没有受洗就被人叫要当主教了。这个就是呢早期教会呢在刚刚当国教的时候呢神职人员严重不足的那个情况啊。所以当时安波罗修呢就很害怕，就躲起来到同事家中。但是当时呢凯撒给他写信就说，嗯，这个主意也不错啊，你可以当主教啊。最后呢在一个礼拜里头，安波罗修受洗了，然后呢就被按立成为神父了，最后也按立为主教了。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在西方教会里头一个高官啊就被按立为主教的。在安波罗修当主教以后呢，他也是认真的当，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金钱呢自己的土地啦都捐给穷人。当然这样做安波罗修的这个名声就更好了。那由于他的好名声，也用心对抗亚流主义，也加上他当过高官呢，很神奇的，这个安波罗修是他那个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主教。那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朝中有人好办事，既然你已经认识凯撒了，你都是好朋友了，那很多事情就很简单嘛。那当安波罗修当主教的时候呢，有几位的凯撒，那安波罗修呢也为凯撒呢写了很多属灵的书籍，建立了他在宫廷里头的属灵领袖的地位。那在第二位的凯撒的时候呢，他 这个凯撒很想把这个米兰的这块的牧区了、教区了交还给亚流派的教会，但是安波罗修拒绝。他说明教会的土地跟古代的神庙一样，罗马帝国不能干预。最后凯撒认输了。那第三个凯撒呢，就屠杀了很多人，然后安波罗修批评他，他说如果凯撒你不公开认错的话，我是不会给你吃圣餐的。哇，就是透过安波罗修这样的影响力，为当时的凯撒立定了正确的基督教教义，保护了正统的基督教教会，反对还有对抗当时的异端，甚至还限制了当时罗马的其他的多神教，让基督教正正实实的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那我们发现呢，去处理很多事务的牧者呢，通常去牧养群羊的时间呢就不太够。安波罗修呢确实不太一样啊，他每个礼拜讲道还有施圣餐几次，也直接接触穷人、寡妇还有孤儿、童女、修女还有自己的神职人员，他也亲自回信接待远方来的访客，让普通的信徒也能够跟他接触，他跟所有人的关系呢也是处得很不错的。那今天值得我们去问，基督徒到底有多大的程度上应该参与社会的改革呢？有没有一些高官可以成为我们教会的领袖甚至牧者呢？有没有教会的领袖敢于批评社会上最大权势的人呢？当然安波罗修有他的底气，所以呢，他能够成为他那个时代改变教会的人。那今天呢，万峰希望找一首安波罗修写的诗歌给你听。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那今天的万峰真的对你介绍的一个就是声音啊，教会的声音，他的名字也非常特别，他的名字呢叫金口约翰，或者叫金口若望啊。那干嘛有个人的名字奇奇怪怪会叫金口呢？那我小时候在想，哎，他的名字是不是因为他的口是金做的呢？那原来金口约翰呢是四世纪的人，也是在基督教被接受到成为罗马国教之间的人呢、啊。在30岁时候，他就也好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教父一样呢，在那个潮流里头呢就成为一个隐修士。那可是呢，金口约翰呢就过了不久呢，就因为他的身体健康呢不行了，而回归到普通生活。随后呢，他也成为了一个常规的神职人员，就成为教会的牧者了。因为他的口才呢，他就非常受欢迎。为什么他有这么的口才，到他被称为金口呢？原来年轻的时候呢，金口约翰呢曾经在当时最有名气的演说家的门下攻读修辞学。据闻呢，金口约翰贫苦的求学过程当中，他的嘴边出现了一个金圈，然后呢这个同学们就惊讶之余呢就给他这个金口的称号啊。当然他就是很有讲道的恩赐，而且对圣经有独到的见解，才使他获得这个金口的称号了。到底他有多厉害呢？给你一个例子吧。例如呢，当他讲到礼仪跟生活的时候，他说，你们尊敬基督的圣体宝血，就是圣餐吗？当他赤身露体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掩面不顾？不要只在圣殿里头以绫罗绸缎来尊敬他，而在圣殿之外任由他裸着身体饱受饥寒。事实上曾说，这就是我的身体的那一位，也同样说过，当你们见我饥饿的时候给我食物，你们为最小的一个做，就是为我而做。当你布置神的居所的时候，请你不要忽视你在困苦里头的兄弟姊妹，因为这些人比你要布置的地方更为尊贵，他们才是神真正的宫殿。后来呢，一些研究金口约翰的书呢，就说他的讲道清晰、丰富、生动。金口约翰最喜欢的就是清晰，因为他最希望就是从听众的眼中看到他们听明白神话语的那种喜悦还有满足。所以他会使用圣经推理、比喻、人情、本性、伦常、典故来表达他的讲道，而且他的讲道会变成生动的诗句与人对话。他希望可以让自己的讲道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应用的，而不是很多只讲理论，只是抽象很遥远的课题。用当年的看法，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演说家、雄辩家。在一个缺乏文字阅读能力的年代，缺乏闲余生活的社会里头，一个演讲出色的人就好像今天的网红明星一样。在讲道当中，金口约翰也特别针对罗马的地区的贫富悬殊，还有教会滥用职权的问题，但是这个也成为他后来的祸根。当时东罗马帝国的凯撒呢，因为生性软弱，所以经常被皇后控制。由于这个宫廷里头的道德生活非常的腐败，金口约翰就本着对于神的日常还有正直呢，在一些的演说机会当中呢，对宫廷大加指责。不料这样做呢，就得罪了骄傲的皇后。于是皇后就跟这个金口约翰的死敌，就是亚历山大的主教合谋，在议会里头呢，就捏造假的罪证去伤害这个金口约翰。最后在这个公元403年，金口约翰呢就被罢黜了，就被流放到偏远的地方。判决宣布以后，民众怨声载道，流放第二天的夜晚，全城呢就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地震。皇后心生恐惧，哀求皇帝将金口约翰召回。 尽管金口约翰是带着胜利的回到君士坦丁堡，但是他跟皇后的冲突呢还没有到这个地方终结。同年的九月，皇后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广场前面呢就竖起自己的银质雕像，并且奉献了很多不合宜的欢宴行为，然后呢又被金口约翰去骂了，他发易怒了，并且对皇后的行径大加攻伐。当然这个皇后也不是省油的灯嘛，便决定对金口约翰的冒犯之举呢加以报复，于是他又被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对于已经年长了金口约翰儿来说呢，这段更远的行程呢充满着艰辛还有折磨，除了本身健康的状况不好，还有押解他的310个士兵呢也是用非常残酷的方式对待金口约翰，最后导致呢金口约翰呢就在路上呢离开了这个世界。今天金口约翰留下来的宝藏是他一篇篇的丰富的奖章，使我们过了1000多年还可以看到他当年这么厉害的讲道，也在他身上学习见证。前几天万峰呢就去了一个的研讨会，也看到呢他们大量引用金口约翰的讲道内容。为什么呢？原来因为他代表了早期东方教会的主流意见，对于我们今天作为新教的信徒，这个基督新教的信徒呢也是西方教会的朋友呢，这些都是一些崭新的思维。金口约翰呢也留下了丰富的祷文还有崇拜的传统，那有空你也可以上网搜一下他的一些书啊，借着学习他的祷告，学习他的讲道，与东方教会早期的信徒呢连接起来。现在送上给你的一首歌也是当年金口约翰所写的祷文，那我们从当中体会一下这些希腊语崇拜的美丽。
Thank you.
刚才唱的阿咪呢，就是东正教的阿曼啊，在今天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中的人呢，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里头，有我万峰在这里。今天我们会分享一位的教父，叫耶柔米，他是公元347年到420年的人。相信呢，你知道呢，圣经的旧约呢，主要就是希伯来文呢，新约呢，主要就是希腊文呢。而我们今天呢，所看到的圣经呢，特别是中文圣经，肯定是翻译出来的。那今天我们阅读的圣经版本呢，有很多，但是我们所谓的标准呢，往往都是和合本。那在早期教会里头，有没有一个好像和合本那样标准的圣经译本呢？那到底又是什么人将圣经推往当年的文明世界，把这些希腊语啊、希伯来语的书呢，带去说拉丁语的教会当中呢？原来有一位早期的教会的教父叫耶柔米，347年到420年，他是基督教合法化之后出生的人啊。在这个环境里头，代表着呢，他自小呢有更多的空间呢去阅读圣经文献，也有不受逼迫的空间呢去研究圣经的道理。他的父亲呢也是从小呢把他送去罗马学习信仰跟文学，也让他参观到这个信徒的地下墓道啊，与宣教的足迹同行。那当时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罗马帝国里头，信仰已经合法化了，也即将呢在380到390年左右呢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了。那这个时候呢，推动信仰最好的方法呢，正是把宗教文献正式翻译成为国家的法定语文，让国家里头的有识之士呢也能够认识认可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当时呢也是在不同的大公会议当中呢，就决定什么是圣经的正典，什么是正规的信仰，什么是圣经的66卷。那所以呢，我们就会看见呢，因为整个信仰已经体制化了，大家呢需求呢对信仰有正确的认知，圣经有准确的翻译，对圣经正典呢有明确的限制。当年的圣经呢不像我们今天有个标准版啊，是由不同的人翻译过，而且呢来源的书卷呢也是有点差别。相信呢你今天也看到圣经很多注脚，是就是说有古卷呢就这样说，有古卷就那样说啊，有抄本就怎么说啊。因为圣经就是抄写出来的，抄写呢虽然能够力保准确，但是呢还是有点差别。但是呢这个耶柔米呢曾经住在安提阿还有伯利恒，他曾经向犹太拉比呢学习过希伯来文，也当然认识当年的东方的通用语言，就是希腊语了。那所以作为精通圣经原文的学者呢，当时的教宗就委派耶柔米去翻译圣经，修订一个合适的翻译本。当初呢这个耶柔米呢最想修订的就是希腊的70世译本，就是把这个犹太的这个圣经翻译成为希腊语的，他就希望从希腊语再翻译成为拉丁语。那70世译本呢最开始就是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为了适应犹太人希腊化的处境，让他们用希腊语读到圣经而做的。连新约圣经作者呢也是由于用希腊语而做，所以他们也大量引用70世译本的翻译。但是耶柔米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发现呢，既然我会希伯来文，为什么我要翻译希腊语为这个拉丁语呢？为什么我不直接从原文希伯来语翻译成为拉丁语呢？所以他就希望把希伯来文的文学水平原汁原味的翻译成为拉丁语。就是这个想法，就花了他23年，382年到405年都在翻译。幸好呢有一些富有的女性呢就支持他的工作，在伯利恒呢建成了一所修院，让他可以在没有后顾之忧之下呢翻译圣经。据说耶柔米的书桌上呢经常放着一个人头盖骨，让他摸着的时候呢就知道人必有一死，他要追求永恒的灵魂，放弃属世的肉体的需要。那耶柔米呢翻译的圣经版本呢叫五加大译本。万峰小的时候想，这个名字这么有趣，跟粤语里头谋嘎歹没有加大， 的衣服的尺码差不多嘛。那现在长大明白了，原来它的拉丁语叫 Vulgate， 就是呢代表通用译本的意思，就是将当时主流流通的语言拉丁文作为翻译的语言，也因为教会的认可跟确定，成为后来1000年甚至2000年的罗马教会的官方圣经翻译本。那如果你用今天的思维去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标准的圣经翻译本，因为我们不同背景的基督徒都可以借着这个标准译本去找到共同的语言，我说一节经文你都听明白了。另外我们也想这个翻译成为拉丁语呢，对我们很有启示，就是每个时代伟大的圣经译本呢，都是使用能够让当时人看得明白的语言来翻译。当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的70世译本，就迁就了移居海外的犹太人需要，成为主流的译本。当五加大译本出现，就帮助了基督教普及化、国教化。当马丁路德德文圣经的出现，让德国人不需要学习拉丁文也能够理解信仰。当中国的和合本出现，用通俗的官话代替复杂的文言文，就是让我们看到圣经在不同年代当中都是需要用最通俗的话语向我们翻译，成为我们母语的语言。万峰也感谢这位耶柔米啊，他的23年的时光祝福了教会1000多年的发展。愿我们今天也为世界各地不同翻译圣经的人祷告，因为万峰以前访问过不同的圣经翻译者，据说啊，有今天的电脑软件呢，也得花好几年才能够完成一套圣经。不知道在人工智能科技发展以后呢，圣经的那个的推广翻译又能不能更进一层楼呢？现在最后送上给你的一首歌是你的话，希望我呢，我们都是尊重主的话，也将主的话化为我们的本土语言，对我们的本族本乡的人说话。那欢迎你给我们随时发电邮 school@良友1.net， 一起交流分享，认识我们的信仰更多，认识我们的教会先贤更多。我是万峰，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节目《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们下次再见。
我讲你的话语在我心变得我后的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的光，天地正要过去，你的话却长